昨天后台啊，收到一个男孩的私信，问我啊，为什么自己女朋友又生气了？我觉得啊，他们根本理解不了女孩生气的点。其实跟女孩相处呢，是有诀窍的，你要圆滑一点啊。比如说，你不要再问女生你想吃什么了，而是直接跟她说：“宝贝，猜猜我要带你去吃点什么呀？”不管她回答什么啊，你都一律说：“猜对了。”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一直单身啊，却还要教你们怎么谈恋爱的哈利波特大佳期。虽然我错过了夏天的爱情啊，没有得到秋天的奶茶，但是我始终相信冬天的西北风一定有我一口。不瞒你们说呀，我真的挺后悔的，我应该在上大学的时候多谈几个男朋友，没准就有能结婚的呢。可惜啊，初恋就被伤害得太深了。当时啊，不用说谈恋爱了，社交活动我都很少参与，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内向不合群的人。不过上学时候的独来独往的红利呢，终于在我长到这个年纪的时候被我吃着了。毕业之后啊，没有任何同学邀请我去参加婚礼，我也没有给同学随过份子钱。我有好多朋友啊，都是在我毕业之后认识的，比如说丸子啊、小黑，他们是我同事。我还有个闺蜜呢，是一起玩游戏认识的，当时特别聊得来啊，就加了微信。加上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她是一个小学老师。我特别羡慕她，因为我从小就想当老师，觉得这份工作啊又高尚又有意义。结果她听完之后跟我说：“快拉倒吧，那都是你想象中的样子，真当老师了，上不了几天班你就会想辞职了。现在的孩子啊，一个个都不得了。我今年教小学一年级，我们班有个学生刚入校第二天就和校长说：我找不到你，你怎么都不在办公室啊？你过会儿第二节课下课了，来一年级三班找我，我和你说个事儿。”校长觉得这孩子挺有意思啊，就强烈要求他说出来到底是啥事儿。他摇了摇头啊，就无奈地说：
我觉得咱们学校放学太晚了，你得改个时间，以后就三点半放学吧。
这孩子啊，上辈子肯定是个领导，这辈子投胎的时候忘了喝孟婆汤了，就这派头啊，没20年工作经验都演不出来。开个玩笑啊，我估计这孩子呢就是被家里宠坏了。我感觉家长还是要在孩子面前树立威信的，将来我要是有了孩子啊，我就让他看电影2012，然后跟他们说：老娘是经历过世界末日的人，很牛逼的人才能活下来。我说这话的时候啊，我这闺蜜笑了半天，说：
佳期啊，你是不是把顺序搞错了呀？你连个男朋友都没有的人都开始想怎么教育孩子了。
我冲她翻了个大白眼儿，不就是男人嘛，迟早会有的，但是孩子的教育啊要趁早去规划。再说了，算命的说我明年会有桃花的。
她说算命的好多都是骗子，不过我觉得你以后还是不要结婚了吧，一个人也挺好的。
为啥呀？
因为伴娘4-5点钟就要起床，我怕我起不来。
我觉得我就挺懒了，他比我还懒。不过有句话说得好，懒人是推动科技发展的最重要力量。懒人的宗旨呢，就是能坐着绝不站着啊，能躺着绝不坐着。他们为了能更舒服啊，会发明更便捷的东西。据说电梯就是懒人发明的。不过呢，我不喜欢坐电梯，尤其是办公大楼的电梯。那每次坐电梯的时候啊，这电梯到站就会叮的一声，哎，就像微波炉一样，然后呢走出来一堆半生不熟的人。更要命的是哈，有时候还得找话题跟他们说话，但对于我这种社恐来说啊，真的太难了。昨天呢，我去快递点取完快递，拿着大包小包一大堆快递坐电梯，一个外卖小哥啊盯着我看了半天，可能因为我总叫外卖吧，他看着我眼熟，想打个招呼，但是呢又想不起来我是谁。最后啊，他憋出了一句：都这么晚了还送快递呢，你们也不容易啊。我一时半会儿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这个时候呢，电梯广告突然响了，播放的是一个酸奶广告。为了缓解尴尬，我就找个话题，我说：为啥这个酸奶自称是父爱配方啊？外卖小哥想了想说：因为零添加呀，就是里面啥也没有。这句话呀，逗得电梯里的人哈哈大笑，我也被逗乐了。 笑果然是生活的解药哈、啊。笑完之后呢，我这心情好多了。其实幽默感啊，真的是生活的润滑剂。你说话要是有意思，大家就会比较喜欢你。不过呢，这个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适用。我有一个翻译朋友啊，就跟我说，在外交场合，如果一方为了打开局面啊，讲了一个什么笑话，那有经验的同声传译呢，会略去翻译，而是直接说，对方讲了个笑话，你笑一笑吧啊。因为翻译不好呢，很可能笑不出来，从而耽误了大事儿。我这个朋友还是很牛的，不过呢，他也常跟我抱怨这份工作有多累，要应付很多的关系。这一点呢，我就很庆幸，因为我的工作环境啊比较单纯，公司氛围也很好。他听到我这么说之后啊，微微一笑说，佳琪啊，你说你们公司氛围好，没有办公室政治，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远离权力中心，所以斗争都涉及不到你啊？扎心了哈，你说这话也太让人上火了，你还不如直接说我混得不好呢。他这句话对我打击还挺大，第二天我就上火了，口腔溃疡特别严重。得过口腔溃疡的朋友都知道啊，这玩意儿虽然不是什么大病，但是真的很疼。丸子看我天天疼得眼泪汪汪的，就过来跟我分享他的诀窍。他说，
佳琪姐，你要是想要你的口腔溃疡快点好，就多吃点辣，让你的免疫系统知道这里有问题，插个队先处理一下。
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听劝啊，听丸子说完，我立马就在线上订了一个辣火锅，然后拉着丸子啊，帮我一起去激活我的免疫力。那个地方呢，离我们还挺远的啊，我就在手机上约了一个网约车。上车之后啊，大哥跟我们聊了几句，然后就抱怨，哎，真是倒霉啊，上次拉了一客人，我什么也没说呀，突然我这星级就被降了。我安慰他说，我说没事儿，大哥，我一会儿给你五星好评啊。哎，司机大哥激动地说，妹子，你虽然长得不咋地，心眼儿还怪好的嘞。哎，对了，这么晚了你去上班啊？不是大哥，你这星级降了真挺活该，真的，那个乘客人还怪好的嘞，就给你个差评，这要是换成脾气暴的直接就揍你了。这大哥的状态呢，和那些态度恶劣的服务人员还不一样，他就是单纯的说话招人烦啊。而那些态度恶劣的服务人员呢，可能一开始也是态度很好的，但是智障人类毁了他们的耐心和善良。不过在这方面呢，也有很大的个体差异，有人啊就是天生的好脾气。我们家楼下有一水果店哈，店主是个大爷，那个大爷呢看谁都是笑眯眯的，对谁都很有耐心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啊，是我嫂子怀孕的时候，她想吃柚子，我哥呢就去他那买水果。买的时候啊，我哥就问大爷，大爷，这柚子酸不酸呐？大爷说，不酸。那不行，我媳妇儿怀孕了就想吃点酸的。这时候呢，就看大爷从两个柚子中间拿出来一个放在一旁，然后对我哥说，我把他和女朋友分开了，他现在老酸了。这大爷反应也太快了，我都想给他鼓掌了。在那之后呢，我就总去他们家买水果，也逐渐跟大爷熟了起来。有时候没事儿了，我就去他店里逛一逛啊，坐着跟他聊会儿天儿。你们别看大爷只是个卖水果的，那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，有对世界独到的认知和理解。有一次啊，我们俩聊到现在普通年轻人还有成功的机会吗这个话题，他说，其实很多人啊都在等一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机会，但是普通人的一生缺的不是东风，而是万事俱备。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，我就是总觉得应该等准备好了再去干，结果永远都准备不好。不过在这个经济下行的时代，这也不见得是个坏事儿。我没准备好不去干，肯定就没有收获，但是呢也不会损失什么。在这儿呢，我要给大家普及一个生活小常识哈，就是赌博和投资容易让人返贫，但是吃喝玩乐不会。我现在主打的就是一快乐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尽量做到啊，想吃点啥吃点啥，想买点啥买点啥。不过呢，我一直都本着该省省该花花的原则，能省的钱啊一分我是不多花。比如说现在我网购之前啊都要用返利公众号丸子150，已经用了好几年了，算过来啊我省了3000多块，真的你敢信？我都不敢想这些年我到底花了多少钱。不过省钱确实是真的哈，没关注的朋友赶紧去关注一下，名字呢就叫做丸子150，丸子的汉字加上阿拉伯数字150， 关注完之后啊，咱记得把它置顶啊。不仅网购啊，像什么打车、加油啊、吃外卖呀、啊，都能领券，相当于关注这一个账号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省钱，那是相当的方便啊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还有一个省钱的小妙招，那就是熬夜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啊，而熬夜就是在偷钱。不过话说回来哈，别人熬夜呢是去喝酒蹦迪疯狂嗨，我熬夜我都不知道自己干了啥。我以前啊也爱去酒吧，但是我喝完酒之后呢有个毛病，就是喜欢忆往昔啊，然后往死里骂。本来这些事儿呢我对外都说自己已经想开了，哎，真的是啪啪打脸啊。丸子还给我总结成一句话，他说我这是睡前原谅一切，酒后重启前嫌。不得不说啊，这总结的还挺精辟啊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，喜欢我的宝贝呢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啊。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，就是希望大家把手里免费的月票帮我们送一送啊，这个月票呢关乎着我们节目的排名啊，还有曝光等等啊，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啊，不让你们白忙活啊，年底我发奖金了请你们喝酒好不好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